昨天我们看到11节啊，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看到摩西的他的成长，40岁以后，然后我们说他有认同的问题，不过这些都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做领袖，我一再强调，我们不是只是在训练领袖的，我讲的信息，我们希望圣经的信息是给每个人听的。但是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做领袖或者我们要带领人，我们就一定要能够成为一个服侍人的人。你们当中谁愿意做主，就要先做仆人。如果我们要做仆人，我们要被训练，要先被训练，要先被破碎。所以基督徒要不断的求长进，要不断的渴慕神。羡慕那主的良善，羡慕主的恩典。一个基督徒自满，就不想求进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堕落的状况。那不管是怎么样的人，当他开始堕落的时候，多么前面一跳到后面，落到后面都会很快的。我们也不是要什么名列前茅，都不是这。我们只是希望，我们只是渴慕神，我们只是希望我们更加像神。我们越像神，我们越会越爱人，我们也会越谦卑，我们也会越希望别人也长进。我们不是自私的，什么求好啊，跟人家比赛啊，这要进步。我们做主要做仆，我们做仆要做身，就是学生啊，要做师要先做身，要做身就一定要不断的被破碎、被对付，而且要学习。那摩西在前40年的学习。应该就是比较是知识性的，那么包括学习知识上面，那么埃及人给他的学问，那这也是神要我们学的。我们不管在世界上做什么，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蒙召要出来服侍主啊，我是讨厌读书，所以我就不想读书，就想进神学院。那么给自己的理由是快快来服侍，其实就是不想学习。我们常常会找很多的理由，那么因此，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此时此刻主要我们学习的，包括今天，包括现在，我们求主让我们好好学习，不一定都能学到好东西，有些东西是实在是很糟糕的，但是我们也可以学习耐心等候、忍耐，反正主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不一定是给我们悟性上多大的开启，有的时候是我们个性上的磨练。有的时候是磨练我们要我们忍耐等候，有的时候是磨练我们要我们勇敢，就是基督不一定要学的，就是变成一个小奴隶一样、小媳妇一样，不，有的时候要学习勇敢，要学习，总之是背十字架。你的个性是比较快的，神常常要你学慢一点；你的个性比较慢的，神常常要学你快一点。我这只是举例子，不一定恰当，意思就是我们要背十字架，要舍己，要被主补。被主对付，被主对付，总是主是我们的主，主是我们的神。摩西先学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啊，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阶段，一辈子我们都要学各方面个性、知识、悟性都要学，包括但以理也是。当然但以理在学的时候，这两个是一起学的，他学巴比伦的这些学问。但学巴比伦的学问的同时，他也学习对付自己的食欲，不吃王的膳，就单单吃蔬菜和白水。我们不一定要吃蔬菜白水，但是我们要学习。我也知道有人原来是佛教徒，做了很久的佛教徒，一旦信了耶稣，他要学习开始吃肉，吃荤的腥的东西。当然这个不重要，但是学习对付自己总是非常好的。好，我们感谢主，摩西继续要有学习。他这个时候可能真的更要学习怎么谦卑了。他在埃及人面前学习谦卑，这个可以学到。因为别人都比他有学问，他是一个希伯来人，甚至是被人家领养来的。然后他可能先天没有什么优势，他也被比较谦卑的来学习。可能他在学习到40岁的时候，他会发现他比埃及人聪明，这个也不重要。但是他在一个很好的环境，一个善待他的环境，比他优秀的环境，他学习，这有可能。现在他要学习跟希伯来人在一起。 跟希伯伦在一起。昨天他把埃及人打死了，我们昨天讲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转换，打死人是不对的，但是他有那个正义感，他有这个同胞爱，这很了不起。好，现在呢他开始学习。各位，就是我刚刚一再讲的，你是一个不懂英文的人，请一个美国人教你英文，哦，你会很客气，因为你不懂。你现在是一个很懂英文的人，你要教一个不懂英文的人，这就很难了。就是你现在比别人高了，我讲的就是学习做老师，你比别人高，你比别人优秀，可是你要去帮助人家，那更麻烦的是，这些人根本不想被帮助。我们昨天讲，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是很贱、很奴性的，他不想被帮助。你看到人脏，你好心去帮他洗东西，他不想洗，他就想脏。各位，这就很困难。那我们今天传福音就是走这条路，你一定要认识一点，我们的福音是最宝贵的。很多时候很多基督徒都没有认识这一点，不知道我们的福音多宝贵，还羡慕世界上的人有钱有学问。我们的福音最宝贵、最丰富、最有知识、最有爱，总之是最好的。好了，当我们得到以后，有的时候我们忘记我们得的多宝贵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有这个责任要去传福音给别人，那就麻烦了。你要把福音传给那些他根本不想要听的人。各位，你今天讲说我教你们怎么减肥，哦，这很可能很多市场，教你们怎么美容，哦，这很多人要听，我教你怎么样用电脑啊，就人家都不会，然后人家也想学。你现在跟人家讲你要认识神，他根本不想认识这个神。哦，这是我们的困难。各位，你要有无比的爱，也要有不敢说无比的知识了，但是对上帝无比的爱里面，一定要对上帝那无穷无尽的丰富，包括知识上的丰富，包括他的智慧，要有所了解。然后你了解了，你是比别人高很多，我们基督徒比别人高很多，你要认识这一点哦。但是你要非常俯就卑微人，这是难的，这也是对不起做牧师难的地方。牧师在属灵的事上应该比平信徒要懂更多，也更是领导，但是平信徒因为懂得没有你多，他灵里没有那么成熟，你要领导他，他不肯被领导，然后你又是他给你钱的人，对，就是所有的行业牧师最不好做，就是这样。所有行业的头都是发钱给别人的，但教会的牧师是拿钱的，全教会就只有他一个人拿钱，拿别人给他的钱，然后你要拿钱又要教他，又要跟他讲你错，这是非常的难。你一方面要知道自己的权柄，一方面你要的确你的知识学问不一定比别人好，那个智慧更是不一定比别人好，我们不一定比别人聪明，很多时候比别人笨，但是你对上帝的认识应该是更多的，你是群羊的牧人呐、啊。那所以牧师如果对神的认识不够是不行的。好，但是对神的认识很丰富，又不能是一种骄傲，也不能够是一种自大，甚至不能够没有耐心。哦，摩西现在要开始学习做一个这样的领导者。各位，我知道的领导者或者成功的领导者，企业家比尔盖茨啊，将军啊，或者教授啊，那么教授比较不一样，教授跟我们有一点像，教授要很婉转的来教人家，教学生啊，教授可能不一定了，但是老师常常需要这样。所以我常常把基督徒的身份，特别是牧师的身份，我用一个来了解，你要把你自己想成是幼稚园的老师。什么叫幼稚园的老师？你 工作的对象是一群很不懂事的人，很小的人，然后你要教他们很多东西，要教他们会画画啊，洗手啊，吃饭啊，要教他们，要告诉他们，而且要警告他们，包括不可以打其他的同学，要彼此帮忙。小孩子都很自私很幼稚的，你要教他很难，教他写字，他只想玩，就跟我们小朋友一样，他哪里想要读书，那你要教他。好啊，教他，如果照我们以前中国的做法，打就是用打。哎，这个有的时候不需要，圣经里是要说我们是要那个，我不知道文莱这里怎么样了，那么在台湾在全世界都是越来越所谓的文明了哈，文明就是不可以打。各位，我是反对侮辱人骂人，这是不可以的，包括自己的小孩，但是我们需要圣经里面神对我们以及我们对人，这个讲最多是箴言，就是要打小孩，对不起，就跟神要鞭打所收纳的儿子，这也是箴言里的话。然后希伯来书一讲，神所爱的神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这个一定要记得。我们并不是恨恶，并不是用凶的方式来，只是圣经里有讲人的罪性需要在被处罚中间学习到这个东西是不好的，说谎是不好的，所以我挨打，我说谎我挨打。就是说我们需要有所管教人，所以打是需要，就像神打我们，但是我们是带着爱，带着智慧，而且是就是恰到好处的。就是我向来主张要打，但是打都是，我觉得打屁股大概一下重的就可以了，一两下让他知道痛就可以，不要一直骂，骂会把他志气骂掉。好，但是这里我不讲这个，我只是在讲到说你要带着很大的爱，很大的智慧，很大的耐心去教小孩子。你要爱他们，如果你是幼稚园老师，你要很有智慧很有耐心，因为他不是学的那么快的，他也不想学的，他很多时候不听话的，你要怎么用智慧用爱心，总之你是爱他，希望他能够得到好处，你从来不可以是恨他，不管他多么不好的。教会里面就是在台湾的教育界里面，我也是很佩服，我也自己希望我能够做这样的事，就是很多人很喜欢教，我们台湾叫资优班，教好学生，但是台湾也有很多的学校是多重障碍的，那个小孩是很笨的，这种去教他，其实我觉得包括外邦人也有去教他们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哎，也是一种爱的学习，甚至不信主的人在主的一般恩典之下，也有人很有耐心的去教他们，我觉得那也是很快乐的事，如果我们带着爱心去教他们。但是即使教这些智障的这些小孩，我也碰到专家，他们也会说你不要因为他们笨或者差就纵容他们，也要管教，就他们在一起，因为他们也一样是罪人。好，这我说了，就是我想要表达的，耶稣上帝都是好牧人，都是好老师，好到爱到要为他们舍命，但是你是好牧人，你也要用你的杖你的竿安慰我，也警告我，也鼓励我，这也是圣灵的工作。保惠师，保惠师那个字很难翻译，就是安慰师、鼓励师，也是警告师。那个神 借着他无比的智慧和爱，让我们能够做错了得到安慰、警告和鼓励。那包括借着击打的方式，旧约新约都有，也包括医治的方式，也包括喂养的方式，也包括教导的方式，这要很大的智慧、很大的爱、很大的耐心。那尤其有一点，这些人多半是很笨的，或者很多罪恶的。那么圣经里面有一点跟希腊人的一个看法一样，愚昧人是不认识上帝的人。就是说，我们不会说不是因为你智商高低，我们会否认有什么智慧型的罪犯，犯罪都是愚蠢的事，抵挡上帝都是愚蠢的事。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无神论，他可能是博士是教授，但是他是愚蠢的。好，那么当我们在教导人，在领人归主，不管是在教会里面或者对慕道的朋友，我们都是像牧人、像老师一样、像先知一样，我们需要指出他们的错误，让他们知道他们的错误，让他们不仅知道自己错误，而且要知道上帝多么的对。这很困难，这根本都完全不是很困难，这根本不可能，这都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教会里也是一样，虽然我们是对着重生得救的人，那不仅对重生得救的人，他们重生得救的人那个罪恶的本性还在，我们这些做老师、做牧师、做长老执事、教导人的一样也是，我们有很多的罪恶、错误和无知，所以这是很难的工作，那需要很多的耐性、很多的智慧。就是跟我刚刚讲的，摩西在前40年他学埃及人学问的时候比较没有现在的问题，固然那时候也是一个罪人，也是无知，但是就是学一些他不知道的东西，然后我们相信摩西也聪明，摩西也愿意学，所以他可以学得很好。哇，现在就难了，他现在要教希伯来人，他要教同族的人，他看到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你不应该欺负别人，你不应该打别人呢，而且是你的同胞，你应该爱呀。各位，这我们也有这个情形吗？我的两个儿子打架，哎呀，应该兄友弟恭，彼此相爱啊。哎，可是各位，问题不只是这些，有的时候有人有错，那我们需要处罚那个犯错的那一方面。那更麻烦的是，有的时候可能所有的时候不是只有一方面错一方面对，两方面都有对也都有错，有的错的多一点，有的错的少一点。这就是一个智慧的法官，或者智慧的管理者，或者是一个智慧的老师，在管理一群人，在教一群人，或者一个牧人在带一群羊，有的羊是比较讨厌的羊，犯罪多的羊。这个以西结书也有讲，以西结书说他也是基本上说，哦，有的羊是肥壮的，有的羊是瘦弱的，肥壮的羊就在欺负瘦弱的羊，你也需要管教，也需要牧养，也需要击打。哦，各位都要耐心，要智慧，这我们自己需要，我们要不住的祷告，向神寻求，向神呼求。这时候我又想到一个可能比摩西还聪明的人了，就是所罗门。所罗门在就位以后，神向他显现，梦中显现，你要什么？哎呀，所罗门真是，所以真是只有蒙恩的人才会求恩典，只有被神拣选的人才会拣选神。所罗门说，求你给我智慧，你要我管理这么多的人，我哪里有智慧管理呢？这是你的百姓，你的羊，怎么喂养它？各位，每一个时候，包括你教主日学，或者你去探访， 或者我们在这里应该都是比较是领袖的。哎，你要爱他们，不是在技术上有一些东西而已，那些东西也是好的，但需要有爱，需要有知识。而圣经知识和爱两个字又常常是互相包在里面的，就是爱里有知识，知识里面有爱，不管是动词或名词。那么世界可能没有，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是需要用爱来教导知识，用知识来让人被爱，一起要有的。好，现在摩西就看到的就是对错，对，两个希伯来人争斗。我们看这里还有斯提凡在《使徒行传》讲的，这两个人应该都有错，但有一个是在错的比较厉害，就是在欺负别人。那摩西就觉得他不对了。那么这个欺负别人，摩西就去跟他讲，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其实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不是打你同族的人不对，我们欺负异族的人也一样不对。事实上如果那个异族是少数人，我们欺负他就更不对了。所以圣经里面旧约常常被人忽略，旧约常常被人以为是很凶的，很比较古老落后的，新约比较进步，这是都是错误的想法。新约旧约是一致的，新约的神和旧约神一致，不一样的只是旧约比较多是预表的，新约是实现的，旧里面的教义教导都一样，新约的神就一样严厉，旧约神一样有慈爱。旧约的神里面有一个常常提到的，你们要怜悯恩待寄居的，寄居就是外来人，外来人都比较被欺负，外来人他是少数，法律常常也没有考虑到他们。各位不要讲别的了，我是台湾的，来到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比较哎呦，语言也不通啊、陌生人都需要人家怜悯和帮助。那么外来人需要被同情，可是我们人的罪恶是外来人常常就更被欺负。所以我在这里说，你不要打同族的人，我们也要被提醒一下。摩西的认识有限，这个时候神，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有爱同胞。所以说真的，我对华福说什么心怀祖国放眼世界我并不同意，我觉得我们应该每一个都爱。我们之所以多跟华人传福音，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和语言比较熟悉，比较方便，应该是通通都是爱的，不是放眼看他们而已，放眼看我们，不是心怀我们而已，是心怀他们，对每一个。所以打同族人不应该，打异族人也不应该，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同样的爱，只是当然就我们的能力和熟悉度，我们有做我们比较，就像我爱我的孩子和爱每个人都是一样，这基督教跟儒家不一样的，儒家的爱有等差，基督教是一视同仁。但是不是说技术上我们也一样做，我们当然圣经上也有讲，就是一方面有讲到说，如果你只爱那爱你的人，你有什么赏赐呢？一方面耶稣有讲到说，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一方面耶稣有讲到说，你请客不要请你的兄弟和朋友，要请那些陌生人。那个意思不是说我们真的请客只请陌生人，那个意思是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也都是得罪上帝的罪人。但另外一方面圣经上也有讲，人若不照顾亲属比不信主的还不好，不应该这样。所以这个要很微妙的来了解，我们也一视同仁的爱，我们也有等差的。那个等差不是说歧视别人或高举某些人，而是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和熟悉度，对那些我们比较能够使上力的，神要我们多使上力。好，这里打同族的人，就是其实那个人主要的错误是欺负人， 欺负人的，不只是打同族的人。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哎呀，你就看到人的罪恶。他有没有做错？其实他错了，他知道他错了，所以他没有说，他没有说我没有欺负人。如果他没有欺负人，摩西责备他，摩西就错了，因为人家没有欺负你，为什么说人家欺负人？摩西他是欺负人了，但是他就，各位跟我们一样，转移焦点，其实就是把自己的错误放在一边，希望找出别人的错误。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开车超速被警察抓，或者闯红灯被警察抓。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么多人都超速，你抓我干嘛？这就是下流，这就是贱，这就是转移焦点，你知道吗？你有没有超速？你有没有犯错？你不讲，你说那么多人犯错，你为什么不抓他？这你就转移了。第一个，你有错，你不去抓别人，你的责任没有做到。好，警察如果没有抓别的超速，警察失职，我们可以同意。但现在问题是，你自己有没有超速，我们就不管了。别人超速，别人不应该，甚至别人超得比我更厉害，然后你是一个失职的警察，他们也错，你也错，哎，只有我不错。你看，你犯错了，结果还振振有词哦。这个在我们社会中非常普遍，这个在世界中非常普遍，这个在我们教会里也很普遍。牧师错了也会转移焦点。好，各位，我们没有说不要责备别人，但是我们总求主让我们先看到自己有错。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哎，你管闲事哦，你是我们的警察吗？你来管我们？就我们再一次啊，当我们有错的时候，我们不讲自己的错，我们用指出别人的错，的确别人一定有错，要不然我们不会讲的，然后来转移目标。这一招耶稣也碰到过，耶稣在圣殿里洁净圣殿，这被洁净的是有不对的地方，他们是有在交易金钱的时候，买卖牛羊的时候有不对的地方，所以他们是把主的殿变成贼窝，都是。可是被管的人不服气，就说了一句话，说的也很对啊，你做这些事谁给你的权柄？谁给你的权柄？各位，对啊，他们讲的也对啊。今天如果你偷了东西，我不要说偷东西，你今天对你的小孩不好，我没有权柄去管你。今天你们庙里面或者你们教会里面有人偷庙里面的东西，我不是警察，我没有资格去管你，因为没有人叫我做你们的审判官。所以当别人责问耶稣，你不是圣殿里的大祭司，你不是圣殿里的管圣殿的，管会堂的，你不是，你没有这个权利来管我们，谁给你权柄来管我们？当然耶稣有权柄，耶稣会说是上帝给他权柄，但是如果是耶稣这样说，他们又会加一个罪名了，你亵渎上帝，上帝什么时候给你了？我们只知道上帝给了大祭司这个权柄，我们只知道上帝给了管圣殿的人这个权柄，我们不知道有给任何一个人权柄。当然耶稣可以说，因为我是弥赛亚，那你拿出证据，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子，又拿出证据。好，各位，这我们多讲一点了。耶稣如果行出神迹来，像耶稣行神迹， 他行神迹表示人子在安息日里面有人子可以医病，他们又会说你这个神迹还是错的。哦，各位，圣经里面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哦，还是错的。你能够行神迹也不表示你是先知，也是有神权柄的，没有。为什么？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包括申命记十三章就讲，你们当中如果有人有先知起来行神迹，说我们去拜一个别的神，他行的神迹即使是有应验也不可以听他。所以耶稣行的神迹，在包括在安息日神行神迹，犹太人不会服气的。所以各位，耶稣在安息日行神迹，说起来是耶稣错咯，耶稣不可能错，耶稣没有错，耶稣有解释。我在安息日行神迹，不但不是违反安息日，而是实现安息日。因为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安息日是叫人得安息的，得平安的。我来包括行神迹是叫他得平安的。所以耶稣没有违反申命记的话，圣经没有矛盾。不过这我们也不去讲它，我们在讲到说谁立摩西做领袖。我们今天在教会里不应该不看重权柄，这里我相信也是教会的华人教会的问题啊，华人教会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包括我们并没有一个制度，所以不大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除非你是宗派可能有解决问题。我的问题，我说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对不起，我在这里讲这种敏感不合意的事不应该啊。不过你们既然在这里讲到你们讲的是领袖，我就非可以讲了，就到底教会的领袖是谁。我认为应该是牧者，可是因为牧者是拿钱的，所以常常就是付钱的有权威。华人教会一定一直是这样，包括在美国最是这样，就是出钱的执事付薪水的执事常常是最有权威的，这是不对的。因为他有钱，其实钱这边金权政治不应该是这样。不过我在这里也不提，现在问题是我们的权威从哪里来。当然权威一定是从上帝那里来。那么这个摩西不能有人案例了，因为他是上帝案例的。但是就是各位你自己先想想，权威从哪里来，苏丹的权威从哪里来，你们想不出来啊。苏丹权威从他爸爸那里来，在西方在东方的历史里面有很长一段时间，权威就是枪杆子出政权，我把别人杀败了然后我就变王了，然后我把别人杀败了，结果呢我的儿子就可以享受这个权利了，我的儿子就继续做国王了，这是权力的一个来源。后来的人慢慢觉得这不有两个这太残忍了，用杀人的方式来决定谁是领袖这不好，另外一个呢用生产的方式来觉得，因为他是我的儿子，他是我的长子，所以他可以继续享受这个权利，这个也不够公平，所以我们现在都不太喜欢了。现在我们太喜欢说权利从哪里来呢，权利从人民来，多数决定。那么这个包括政治学者还有其他的讨论呢，包括 Hobbes 说国家和政府怎么产生的，权力怎么产生的，是因为人共同觉得我们需要在一个不杀杀砍砍的状况中生活，所以会有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这些都可以讨论，这些也都有它的道理。各位，包括枪杆子出政权，这是共产党讲的，老子把你打败了我就能统治你，就是这样。你说这很野蛮，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又说那又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好，选举选民，我昨天也讲了，选民的不一定对。各位，今天 老百姓如果投票的话，每个政府都越来越有这个困难，我们台湾也有这个困难。什么困难？政府没有钱了，因为政府要有钱要抽税，对不对？你谁喜欢抽税啊？谁喜欢被抽税啊？没有人喜欢嘛。我今天还跟一个人做，啊，我们这里文莱真的很好，我们这里没有 income tax， 是不是？哦，这太好了。那我们谁都不喜欢偷税，可是那是因为文莱你们地底下有油啊。政府如果地底下没有油的话，那个钱从哪里来呢？可是现在全世界政府都有这个问题，因为包括在台湾，我们欠的钱是越来越多，政府欠钱，美国不知道欠了多少，不知道我的那个天文数字我也不知道，催炼吧。因为你不能够抽税，因为一抽税老百姓就不选你了，不选你，你任何事都不能做。所以民主是有很大的问题的，独裁也有很大的问题的，罪恶的世界就都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当然会说神做主，但神做主，神在罪恶的世界管理，又要借着政府，借着人，这个在罗马书也有讲，也要借着谁立你做我们的领袖，你怎么知道他是神立的？各位，这都是问题。我们现在当然知道神立摩西，可是神立摩西也要有证据，你记得吗？今天摩西去跟百姓讲说，神立我做你们领袖，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神立我做你领袖，你们都会问一句嘛，今天我要来你们教会说，上帝要我来这里做你们的领袖，你们不会让我来做你们领袖，你们会说有什么证据吗？那摩西的证据是什么？把杖丢在地上变成蛇，对不对？要有神迹。那今天我们诸位老师如果有一天变牧师了，你要准备把杖丢在地上变成蛇吗？而且只是把他杖丢在地上变成蛇，你还要把它吃掉哦。我的蛇比你的蛇大哦，那你行不出神迹怎么办呢？好，这个天主教也有它的传统。天主教说，从教宗开始，神给教宗权柄，教宗再把权柄一层一层的分下来。我们基督教就缺少这个东西。当然，天主教的我们也不一定服气啊。那么，天主教教宗从哪里来呢？从一个角度说是选，也是枢机主教选，其实不是枢机主教选，枢机主教只是 confirm 他是 successor of Peter。好，这些我们不去讲，我们现在就在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严重的问题，在华人教会没有停止，一直都是教会分裂啊，吵架啊，牧师不做了，找不到牧师啊，都是这个原因，就是谁做领袖。那现在我们要说了，好，我们现在不讲制度上的事，做领袖的确最起码我们能够说的一件事，从摩西的身上最起码他自己要知道他是上帝带领的。现在摩西的确固然这件事也在神的引领中，但这件事包括摩西去管以色列人说你不要打他，包括摩西去管把埃及人打死，的确摩西是错的。所以可以说摩西又被耽误了40年，神要他再学40年。好，谁立你做，是我们都知道是神立，但是这是一个问题啊。好，今天我不知道你的儿子，我不晓得哦，在美国的教育之下，回教徒应该不会这样，在美国教育之下越来越是这样，我们台湾也是这样，很多在那个台湾教育转型期间，很多父母受不了。什么叫转型期？以前就是我小的时候，父母打小孩也好，老师打小孩也好，天经地义。我们还听到说更早的时候，那个进私塾，老师还带一个鞭子来 请不是父母还带个鞭子，请老师要打学生的。现在不行了，不只是老师不能打学生，很多美国的教育进到 nursery 也好，进到学校也好，老师第一个教你的就是 Don't let your parents beat you。 如果爸爸妈妈打我，我可以告他，你要寻求政府的帮助。当然这里面情形很复杂，还包括你不要让你的父亲 sexual abuse 你。各位，这都有他的道理。但是我要说的就是，你今天如果移民到美国或什么，我们中国的父母常常是被警察抓走，甚至你的 custody 都没有了，因为打小孩。好，打小孩，我刚刚说我赞成打小孩，我可不是鼓励打小孩，尤其不是乱打小孩。我说他真的错了，打他屁股，打一两下就可以了，让他知道痛，知道错就好了。那我们那个乱打，那不合理的，那个我也是站在警察这边的，是不应该的。但是现在就是，小孩可能很早就知道了。我是在美国读书的时候，1979年去的时候，我就碰到越南的难民，哇，他好聪明啊，他是难民，他是我们中国人，他管小孩很严格。但他都不知道他怎么知道，他就跟他小孩讲说，爸爸很爱你们，爸爸管你们，我知道你们在学校会学到，老师说爸爸打你，你就可以告，警察就可以把你们拿走。他说可是我是爱你们，你们最好接受我的爱。我现在在问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去思想的，谁立人间的人做领袖。在圣经里可是讲得很清楚哦，这一点跟现在观念不一样哦，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圣经里，照我看，新约、旧约，还有教会历史，一直到改教运动，造反无理，革命有罪，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是毛泽东讲的，就是那个是其实是从18世纪开始的天赋人权的观念。就是从美国革命开始的，就是上帝给每个人都有权利，有三个基本的权利，有生存权，有自由权，有财产权，有这三个权，就是上帝给每个人的，大人小孩都给的。政府的成立就是要让人有这三个权利，如果政府违反了这个，人就有第四个权，就推翻政府的权利，包括武力推翻。各位，这个在改教运动以前没有的，就是教会的教导都是政府世间的权利如果有错误，教会去就是教权去责备他们，但是教政府不被责备，那你也没办法，政府不是空空配件。我们对恶劣的政府能够做的教会传统的做法就是只有忍耐，你可以抗议，你可以不听，但你就要付代价，被杀或被关起来，不可以造反的。包括这主要根据是罗马书13章。各位，这些我都不太敢说怎么办，因为我是很保守的，我是一定接受圣经的教训。但当政府错误的时候，如果不能革命怎么办？好，你可以用文字说政府不对，这个圣经允许，先知常常做这样的事。但是你就要面对政府可以关你，你可以逃，这耶稣也有讲，有人在这层逼迫你，你就逃到那层去。我们不是不能逃，你可以逃，你可以请求其他的政府帮助。虽然这个包括大卫，在扫罗追杀他的时候，他绝不拿刀反抗扫罗，他可以逃，他可以逃到非利士人地，他甚至可以做汉奸，去在非利士人的保护之下来求生存，都可以。摩西也差不多是这样，但不可以反抗，不可以武装反抗，就不可以革命。 那我们怎么办呢？对吧？只能想尽办法做圣经允许的。好，现在各位，这些都跟摩西有关，跟我们有关。解放神学家我是不同意的，但解放神学家现在也不太流行了。解放神学家在拉丁美洲就常常，包括黑人，喜欢引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来说，我们可以聚众反抗暴政。我觉得这个解释是错的。即使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而且要求法老让他们走，即使是这样，各位，摩西从来没有鼓动，也自己没有拿起武器来反抗法老，他只能诉诸什么？上帝行神迹。上帝不行神迹，那就没办法了。上帝行神迹，法老刚开始还不听呢。各位请不要误会我，我绝不是说这个世界上的管理者都是好人，圣经更不是这样说。事实上我们大概可以看到，马丁路德也是跟我一样的立场，所以很多华人的知识分子都骂他，华人的基督徒都骂他，觉得他太懦弱了，他太给那个世上暴政权力了。路德没有不知道，我们加尔文也是一样，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都是罪人，而当罪人有了更大的权力的时候，包括这个权力来自上帝，他犯的错会更多，像法老一样，像很多的皇帝一样，甚至像有权力的牧师或者教宗一样，就是权力让人腐化，那是真实的。那么摩西是有上帝给的权力，但是摩西也只能诉诸神迹奇事。另外还有就是他要诉诸用讲的话，他讲他也是要以色列人，他必须讲。那这一点呢，上帝也很看重这一点，就是他很怕，他不敢讲，所以上帝到最后说，亚伦帮你讲，你要有人帮你讲。讲什么呢？两个对象，一个是跟以色列人讲，神立摩西做你们的领袖。哎，以色列人居然都听了，他们反倒是到了旷野以后不听，在埃及的时候都听，差不多都听。另外一个要跟法老讲，那你可想而知法老绝对不会听，但在灾难的时候就听了。好，我们现在还是问这个问题，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各位，这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圣经里我们看到是神立，没有错。那么神立所表现出来的那个人呢，最起码他需要是奉神的名说神的话。那么这一点摩西在以色列当中要应验出来就不太容易，但是跟我们今天一样不太容易。今天我也觉得华人教会或全世界很悲哀都在这里了，就华人教会包括中国大陆很多领袖，家庭教会领袖走入异端，像东方闪电骗财骗色，也包括很多的异端都是这样。但麻烦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羊群都听了这些人？我第一次看到东方闪电的那些文字的时候，我都哈哈大笑，这种低级的骗术居然也有人听。哎呀，很遗憾，我们的同胞很多都被听，都被骗。各位，骗子你被骗，骗子很高明，你被骗可以原谅，很低级的骗，哎呀，这么白痴才会上这个当。哎，有的时候我们就跟白痴一样。这是耶稣讲的，耶稣说我的羊是很笨的，但是羊认得我的声音。所以你被异端骗，你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为什么？因为你有圣经，你怎么对圣经是如此不熟悉，以至于当有人假装牧羊人的时候，你居然觉得这个声音跟圣经的声音一样，你有责任。 好，我说在摩西那个时候没有圣经，那时候甚至有没有文字我们都还不太确定，有文字啊，因为耶和华写了，但是一定不普遍，识字率一定不高。我们中国人识字率高都是到了清朝以后的时候，甚至中国大陆到现在恐怕很多还不太识字，而这跟圣经有关，跟宣教士有关。宣教士为了让人读圣经，是把各个地方都是，包括我们前几天有个威克里夫的，你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我都帮你发明文字，为了让你能够读圣经，所以这对文明的贡献非常大。摩西的时候，百姓怎么知道你是上帝的使者？因为摩西的时候，摩西去跟以色列人讲的时候，他会说，他不是说宇宙万物的主宰来跟我讲，固然耶和华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碰到我了。就是出埃及记的以色列人多多少少，即使他们做了这么久的奴隶，他们多多少少应该还是从他的父母那里多少有一种口头的遗传，让他们知道我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都被一个神呼召离开本地本族本乡，然后到一个迦南地区，将来神也要把那个地方给我们。所以即使是他们离开了迦南地四百年了，就约瑟的时候他们离开了，到了埃及地了，然后应该也没有，就是也没有圣经，也对上帝很模糊了，可是摩西去跟他们讲说，你们祖宗的神遇见了我，他们能听得懂，他们就服了摩西。所以我们的权威还是圣经。任何一个牧者，任何一个教会，他讲的教义，讲的道理，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历世历代基督徒所相信这本圣经所讲的神，那就是异端。所以我们不接受可兰经，我在这个地方讲要很小心，因为他们讲的是他，就是他虽然讲他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甚至是耶稣的神，但是他的讲法跟新约旧约圣经不一样，他有另外一个权威，就是可兰经。所以我们不接受其他的异端，包括摩门教，他们也接受圣经，但他们在圣经之外有其他的启示，其实是凌驾在圣经之上，我们不能接受。今天很多的像东方闪电啊，也常常就是有新的启示，新的告诉，各位都不可以。那么当然我们并不是把圣经要读得多熟啊，很多异端比我们还熟圣经，但是我们求圣灵，求主耶稣让我们知道圣经所讲的重点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件事上，重点在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我们信的神不是一个新的神。好，我们在这里讲领袖，我们在这里讲积极的领袖，在讲摩西要领导他们，他认识这位上帝。在这个时候，这个人所讲的其实是对的，固然这个人有错，我刚刚已经讲了，他有错，他不应该欺负他的同胞也好，其他人也好，他不应该欺负人，他错了，但他讲出一点了。这个时候还没有人立摩西做首领，摩西是不应该，所以我们务要有一个认识。如果有一天我们这里有人被按立做牧师了，你需要认识你所服侍的上帝是谁，你需要知道你的权柄，固然有人按立，那只是 confirm， 他只是 confirm 肯定你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仆人。 你的权柄并不是他们给的，我们的权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我们也要上帝来肯定我们，上帝借着教会来肯定我们。所以这个人是很流氓，是很下流，是很错误，但他对摩西的一个提醒是对的。你少管我。好，摩西就逃走了。摩西逃走两个原因，一个他想埃及人知道这个事他命不保，其实还是权柄的问题，他杀了一个埃及人，这是不应该的。你没有拿刀杀人的权柄，拿刀杀人的权柄总的来讲，对，在早期的时候政府还没有设立的时候，神有给人拿刀杀人的权柄。拿刀杀人就是报血仇，就是你的亲人被别人杀死了，你有权利要去报仇杀他。可是当政府成立了以后就不能这样了，政府成立以后，刀或者国家成立以后，拿刀杀人的权柄只在政府里面。各位，今天你杀了我的儿子，我也没有权利杀你，你杀了我的父亲，我也不能什么守什么为父报仇都不行，在文明国家里不可以，我相信即使伊斯兰国家也不可以。这个都有政府做，这个政府是拿刀的，不管是杀那些该被处死的罪犯，或者是抵挡国家以外的敌人，人民都没有这个权利，摩西也没有这个权利，神设立的才有这个权利。好，摩西就逃了，逃了。他在四十年在旷野的时候，我想他都要学习他的知识，他的爱同胞的心，他的正义感都不足以让他行任何的事情。因为两个，第一个是他敌对的对象埃及人不会听他的，他也没有能力去反抗埃及人。第二个更严重的，他没有办法叫他的同胞听他的，这群人是很奴性很罪恶的，你要怎么办？你要杀他们吗？对了，各位说的遗憾，到最后摩西也曾经杀过他们，而且被神称赞了。那利未人在他们拜偶像的时候，摩西和他们杀了3000人，那是神喜悦的。而我们也很遗憾的，最后这群人也被上帝杀死了，只剩下两个，加勒和约书亚。好，但是我们不去谈这个事。摩西需要学习说，我们终极的权柄一定都是要从神来的。当人问耶稣说，谁给你这个权柄的时候，耶稣说，我问你们，约翰的洗礼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其实耶稣就反问一句话，请问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那么当然我们今天不去分析耶稣所问的问题叫人家这么为难是为什么原因，那我们不去谈它，我们就是讲说，各位你一定要知道，神是唯一有权柄的，神的话是有权柄的，但是神的话的权柄你领受了，你要跟教会一致，就是要知道这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好，那就是第三章的神。摩西在知道自己是完全没办法的时候，那个神就可以开始工作了。事实上神一直在工作，与前四十年神在摩西身上工作，学埃及人的管理知识能力，这都很好。后四十年再学，我有这一切我都不能做事，可能因为圣经没有讲，我只能说可能到摩西80岁的时候心灰意懒，觉得自己是一个80岁的老头子了，当年40年前被埃及人追杀，也被我的同胞拒绝，我根本不知道要做什么了，我有任何的能力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应该是在这种情形下神来做事，神来呼召他，神来呼召他说， 我就是我说那个重点是你父亲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意思耶稣也用过这句话来说明反驳撒都该人仍能复活。其实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表示上帝是永恒的上帝，上帝也是历史中的上帝，上帝在时间之外控制一切，上帝也在时间之内管理一切。那么包括他会使用摩西，他知道以色列人的痛苦，他现在要使用摩西来把他们领出去。好，摩西就有说了我是什么人，那耶和华就说我给你一个证据，这个证据呢就是十二节，我会与你同在，你会把百姓领出来，你们会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哦，这个证据实在不是什么证据，这个证据是后来的证据，等于说就是就假如说我今天要来你们这里做牧师，假如我今天要来你这里做牧师，然后我说神啊，我去文莱做牧师有什么证据啊？你也知道基甸曾经要过证据，就是羊毛的事情，有什么证据？结果耶和华就说你去这里，你去那里做牧师，你会做得很成功，20年之后教会会很增长，那就是证据。各位，这是什么证据嘛？这根本不是证据嘛，这是结果嘛。我现在不是我20年以后成功了，我现在不是20年以后的事，我是今天能不能去，有什么证据？你要提出来啊。那我们今天要一个人做牧师，通常我们要先 interview 他，看他通常有一些证据，就是你有哪个神学院的毕业证书，然后有谁给你的推荐，然后我们 interview 你，如果你再有几篇讲到我们能够听一听，然后觉得不错就可以。其实那也不是证据，对不对？那只是我考虑你的一些因素。那神不会讲错话，神说的就是我给你的证据，就是我现在差遣你一定会成就对了，你们一定会来这里侍奉我，神的话一定会成就。所以基本上还是一样，你得相信神的话，你得相信圣灵，让我们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圣灵也让我们知道我现在跟我们讲话的这个，跟摩西讲话的这个人不是魔鬼。就是这是传统神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圣灵根据圣经，特别是罗马书第八章，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让我们在我们心里有确实知道这是神的话，我们是神的儿女。各位你看这一件事情其实跟伊甸园的事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你记得蛇对夏娃说话，蛇对夏娃说话，然后夏娃听了蛇的话。在这里蛇没有对摩西说话，可是摩西的杖变成了蛇。我之所以提这件事，就是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问这问题。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今天如果我回家碰到一个异象，有个全身发光的天使，然后把这瓶水丢在地上就变成蛇了，行了神迹奇事，然后说我是上帝，就好像上帝向穆罕默德显现，就好像天使向摩门教的创始人史密约瑟显现，你怎么知道那是真的上帝？各位这很重要哦，你怎么知道那是上帝？我先跟你讲，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向我显现行了神迹，而且他说我是上帝的使者，我跟你一样都信奉那个圣经，你手上的圣经，各位我在这里劝你拒绝他，是魔鬼。 不要说他给你一个新启示，我们拒绝他，因为不合圣经。就算合圣经，也拒绝他。这是耶稣很多时候不愿意行神迹的理由。各位，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我碰到这样的情形。我之所以这样说，因为宋尚杰也碰过类似的情形。就是宋尚杰在福州赶过一个鬼，那鬼还有名字叫生。我碰到一个情形，就是中国大陆有人跟我讲，就是他常常看到异象，异象都很好，叫他要爱主，要读圣经，要传福音，要好好奉献。那么我本来说你照着约翰一书去问他相不相信耶稣是从成了肉身来的，他说都相信，他都叫我完全遵守神的话。各位，这很好啊，可是我劝你不要接受这些，因为如果你现在接受这些，也就是你把神迹奇事看得大过圣经，将来有一天一定这个鬼，这个光明的天使会告诉你，当你越来越听他的话以后，说我们也做一些圣经没有要求的事。就后来我就想到说，如果你这么你他因为他的光，因为他的神迹，你接受了他，将来有一天也会因为他的光，他的神迹，你不听圣经上的话。路德也碰到过同样的情形，有光明的天使向他说话，要他好好信耶稣，路德把那个墨水一丢过去，你是魔鬼，我有圣经的话就够了，我不需要再有神迹奇事。各位，我不反对有神迹奇事，但是总是要知道，不管有没有神迹奇事，神的话是最重要。那么摩西跟神讲，神说，有时候我是自由拥有的神，但是他始终会讲，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就这个神打发我来，这是我永远的。各位，我们从永远到永远，我们所信的神是圣经里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耶稣的神，是宋尚杰的神，是2000年来这个教会的神。圣经翻得不好可以重译，但是不可以改它。我们的信条可以更丰富，譬如说以前本来不懂三位一体的，但是后来经过很多争吵，我们懂了三位一体，就教义可以更丰富更清楚，但是不是跟原来的基本的冲突的。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我们对因信称义的了解也是越来越丰富的，但是没有改基本的信息。好，摩西有知识，也认识上帝，那么对神也给他行神迹，神让神迹来让他们知道。你看第四章哈，但是虽然是神迹，仍然是第4章第5节，如此好叫他们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你显现。就是这个是历史上的神。在这边呢，我也解释一下哈，就是好，当摩西后来哈，你看又有大麻风，然后水变成血，然后摩西也说我不能讲话，然后我刚刚讲的就是亚伦就成为他的代言人。然后你看第4章的28节，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招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摩西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好，那么 我们晚上的聚会就结束了，我们三天啊，那个特别跟各位讲做领袖的就结束了。那么我希望我讲的那个重点各位能知道，就是我们做领袖这三天都在讲耶和华必须做我们的主，耶和华的话必须做我们的主，而耶和华的话是圣经，是历代教会所相信的。不要去发明什么一个新的神，我们对上帝的恩典教训解经可以有更丰富的了解，但是不要去发明一个新的神。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与我们同在，你都与我们同在，恳求主怜悯恩待我们，你都怜悯恩待我们。我们相信教会是你的，我们相信弟兄姐妹群羊也是属你的，我们有这么多的罪恶，但你保守你的儿女，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的国度，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们就感谢你，我们是这么大的罪恶，这么多的无知，被你拯救，而且被你带领，你也使用各样的人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我们也都是罪人，我们在教导别人，我们也是罪人，我们常常是会像瞎子领瞎子一样，会领错，会被带错。但是主啊，你不会错，瞎子能够再看见，你就是叫瞎子看见，聋子听见。虽然我们有的时候还是听得不清楚，看得不清楚，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绝对是清楚的，你也会继续引导我们走义路。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